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为什么对张又侠留有余地啊？第二个是斯坦默访华重启中英关系，第三个是高斯早苗带领自民党选情领先啊。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9号和斯塔默举行了会谈，并且共进午餐，整个会晤持续了三个小时啊。斯塔默向习近平说，英方希望和中方建立成熟的关系，既合作又能就分歧展开对话。斯塔默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通报了这次访问的成果，一是降低了 whisky 进口关税谈判取得进展，第二个是中方对英国公民单方面免签证，第三个是签署了边防合作协议打击偷渡啊，第四个是探讨服务协议啊，第五个是他向习近平提出了黎智英的案件啊。那么斯塔默随行的有50多位英国的商界领袖，他们希望在中国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路透社报道说，阿斯利康宣布在中国投追加150亿美元的投资啊。那么制药业是中英贸易的一个主要领域，那英方把斯塔默的访问定位为务实修复关系啊，那见上面展开合作啊，就算 OK 了啊。那斯塔默表示，他与习近平的会面气氛友好，而且富有建设性，两人一边享用烤鳕鱼和甜粽子，一边聊英超足球啊。然后斯塔默送给习近平一个足球啊，是曼联和阿森纳的比赛用球。那习近平喜欢曼联，这个斯塔默支持阿森纳啊，所以送了一个这个球啊。那斯塔默在1月29号先见了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总理李强啊，检阅仪仗队，李强带着这个斯塔默检阅仪仗队，很搞笑啊，这个走路有点奇怪，斯塔默就像一个拘谨的中学生啊。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斯塔默在1月29号的下午参观了故宫啊。那习近平没有去陪斯塔默逛故宫，中方也没有安排高官陪同，故宫甚至没有清场，那么这个待遇比马克龙差远了，也跟川普就更没得比。当然这有可能是英国要求的，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和读卖新闻1月29号发布联合民调结果显示，高斯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有可能单独拿到过半议席啊席位啊。那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一起可能会拿到绝对稳定多数啊。日本众议院总共有465个席位，那么过半席位就是233个啊，叫简单多数啊。那有可能就是自民党可能拿到233个以上的席位啊。那么自民党这个超过现在只有198个，这就是为什么高斯早苗要提前大选的原因啊。那么稳定多数是多少呢？243个啊。民调显示自民党还有可能拿到稳定多数的席位，这会使得自民党在国会运作上更加顺利，减少在野党这个对他产生的制约啊。绝对稳定多数是261票啊。民调结果显示自民党和维新会一起可能会拿到绝对稳定多数，这样子呢执政联盟就能拿下众议院所有常任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能够掌握所有法案这推进权和议会的议程设置。日本宪法规定，修改宪法要在参众两院获得1/3议员的同意。那么众议院的1/3议员就是310个。如果自民党和维新会拿到260个席位稳定绝对多数， 那就向修宪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它可以拉拢其他的同盟啊。那么日本众议院选举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比例代表选举，一部分叫小选区选举。民调显示，在日本11个区176个比例代表席位当中，自民党会获得70个以上的议席，超过现在的59个。在289个小选区议席当中，自民党有可能拿到110个以上。在竞争激烈的150个小选区议席当中，自民党可能拿到100个议席啊，剩下50个议席，他会和这个自民党和他的对手势均力敌。这次民调是1月27号到28号进行，那么日本众议院大选会在2月8号投票，当天计票。第三，一辆旅游大巴1月28号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冰面翻车，一名75岁的女性中国游客死亡，四名中国游客受伤。那么1月22号晚上，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和一辆货车相撞，那么大巴上总共有14个人，其中3人死亡，5人受伤。俄罗斯社会治安不好啊，旅游安全事故很多啊。去年12月28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莫斯科空中交通瘫痪，有几百架航班停飞，几千名这个旅客滞留在机场。俄罗斯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保险公司不受理这个俄罗斯旅游业务的保险。那么旅客如果在俄罗斯旅游期间出现了人身伤害，甚至伤亡死亡，或者发生了财产损失，甚至旅程延误，都没办法获得赔偿，因为保险公司不受理，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生命诚可贵，别去俄罗斯。这是第三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月29号表示，两名新进检察官，新上任的检察官，今年1月初去河南，中国的河南旅游，期间被国安人员盘查询问，要求跟他交朋友。梁文杰说，中共正在利用台湾公务员缺乏风险意识和防范心态，不断地扩大对台湾的渗透。梁文杰提醒公务员，不要以为自己的职务不够高，没有接触国家机密，就不会被监控调查。没有事，尽量不要去中国。梁文杰说，国安人员在盘查前已经掌握了这两名检察官服务的机构、任职的担任的职务、任职的时间、工作地点等所有的个人资料，他们全部掌握。而且呢，国安人员在询问这两位检察官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他想知道台湾司法机关如何运作，运作这个以及台湾司法机关优先处理哪些案件，有没有正在通缉但是还没有公开的名单的人员等等。国安人员还试图跟他加微信啊，交朋友，互相联系啊。那当然这个两位检察官拒绝了这些要求啊。台湾陆委会1月28号公布，去年台湾民众赴中国大陆失联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总共有221人，比上一年的55人涨了四倍啊，暴涨了四倍啊。所以台湾人去中国大陆，你要评估一下啊，有没有风险啊，特别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你记住，只要你入境就有人盯着你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法官1月28号暂时禁止川普政府拘留在明尼苏达州等待取得永久居留权的难民，下令释放所有在明尼苏达州身份审查行动中被拘留的难民。联邦地区法官图纳姆表示，川普政府可以继续执行移民法并审查难民身份，但是必须在不逮捕 以及居留难民的情况下进行。托纳姆指出，等待永久居留身份的难民都是经过严格背景调查和审查，他们在美国拥有合法的居留权、工作权、安稳生活的权利。在没有逮捕令或者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难民有权不被逮捕或者拘留。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当天对这项命令表达强烈不满。米勒就是个法西斯分子。第六，NHK 报道，日本反盗版行业组织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刑事告发之后，中国有一个漫画盗版网站叫巴托，巴托1月19号关闭，网站运营者也被上海公安局逮捕。巴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漫画盗版网站，2014年设立，它刊载全世界的漫画，主要是日本漫画，因为全世界漫画最厉害还是日本。网站的访问量最高达到3亿5000万的人次。网站用软件把这个漫画扫描翻译，然后批量生成50种语言的版本。日本反盗版行业组织去年9月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刑事告发。上海市公安局去年11月19号去广西搜查网站的运营者的住所，扣押了电脑，理由是涉嫌著作权侵害。这个运营者男性40多岁，日本反盗版行业组织聚集了日本好几家头部的出版社，在日本复杂碎片化的版权体系下，这么多出版社大规模联合行动非常少见。日本的版权系统非常复杂，非常混乱，老实讲。所以为什么日本的这些文化产品很难在其他国家通行流行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版权太复杂了，难搞，非常难搞。所以你想，日本那些电视剧要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没有人可以抵抗。但是你看见了吗？没看见。为啥？就是他版权制度太复杂了，很难搞。第七，新华社报道，民国民、民真真等11名缅北名家犯罪集团的罪犯1月29号被执行死刑。那么浙江温州中级法院去年9月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诈骗、开设赌场等罪名判处这个名家犯罪集团11人死刑。那最高法院复核确认，名家犯罪集团2015年以来实施电信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涉及资金100多亿。那么名家犯罪集团还伙同邬鸿明等人电诈犯罪集团搞一大堆。那么总之呢，就是判了他死刑了，名家犯罪集团还有5个人被判处死刑，但是缓刑2年执行。另外有23人被判5年到无期徒刑。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近年来加强和泰国、缅甸、柬埔寨的合作，打击东南亚电诈犯罪活动。这就是这个新闻稿想要你说的，然后这个路透社就帮你说了，然后我们的编辑把它写上去了，帮他写了。目前有几万名这个犯罪嫌疑人被遣返中国。第七，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布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去年被各种诈骗手段骗了多少钱呢？骗了3.3亿澳元，大概是2.3亿美元，比2024年的3.2亿澳元要高。那么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去年收到了20万起诈骗报告，数据显示，这些骗子通常采用的联络方式 仍然是电子邮件，所以大家点开电子邮件要很小心。有20万起诈骗报告当中，其中8万起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在所有的诈骗类型当中，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达到1.72亿澳元。为什么呢？因为投资可以诱发贪婪的欲望，所以这是诈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占到总诈骗的总额的52%，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被骗。在投资诈骗当中，男性损失了1.14亿，女性损失了5790万。从年龄上看，65岁以上的人群是损失最大的群体，损失了8880万澳元。报告说，在华人社区当中，诈骗套路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比如说最近出现的针对亚裔老人的祈福党，祈福党在香港以前流行过，那么冒充这个宗教或者权威人士通过祈福骗钱，那么案件有300多万。还有针对留学生的假冒中国警察的骗局，这个电诈很多几个月就可以骗几百万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丰田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丰田去年全球销售1053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4%， 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全球第一。那么丰田在海外销售了900多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4%， 其中美国是250万，同比增长 8%。原因是两个车型，丰田在美国卖的最好的一个是凯美瑞，一个是塞纳。塞纳是中国人最疯狂的车型那么丰田在混动的车在美国卖的也很好，那么卖了111万，同比增长 20% 暴涨。销售卖的最好的是普锐斯，普锐斯你去看加州普锐斯那到处都是丰田在中国卖了178万辆，比上年微涨丰田在日本的销量是150万，增长 4%， 欧洲是118万，增长 1%。 另外丰田去年销售了500万辆混动和纯电动车，同比增长 10%， 占总销量的比重达到 47%， 其中纯电20万，增长 42%。 所以丰田的纯电涨得非常快那么纯电车型方面，它在中国上市的新款叫百智 3X， 在日本和欧洲上市是改良版的叫 BZ4X 也是卖得好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协会1月29号在巴黎举行年会，会议指出，从2018年到2024年，全球男性接受整形手术的数量增长了 95%， 翻倍翻倍。非手术的美容治疗项目增长 116%， 包括注射、激光治疗和焕肤等等。报告指出，年轻男性以及中东拉美男性热衷整形，反映出社会规范的深刻转变，男性对美容手术接受度提升。不过男性案例仍然占所有美容手术的只有 16%， 女性还是为主女性整形手术的数量增长了 59%， 将近 60%， 美容治疗增长 55%。 所以人类还是喜欢让自己更美一点。另外美国对整形手术需求最大，全世界美容整形手术最多就在美国，占全球市场的 45%。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为什么对张幼霞留有余地。国防部1月29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说，解放军报1月25号发表社论说，张幼霞、刘振利两人严重辜负信任重托， 严重破坏、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请问当前反腐败斗争是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最新一轮的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方向是什么？问了这么长。蒋斌啊，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蒋斌回应说，间接查处张幼霞、刘振利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的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对于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具有重要意义。记者就接着追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张幼霞涉嫌向美国泄露了核武器的情报，你能不能证实一下？蒋斌回应说，请大家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妄加揣测。记者又接着追问，张幼霞刘振义案件的进一步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蒋斌回答说，对此我们已经发布了有关信息，我们没有更多的补充。国防部网站有关当天记者会的新闻稿一共发了10篇，有关张幼霞、刘振利的内容全部都没有。也就是说，国防部的官网也是张幼霞静默状态。那最近呢，有一个论调，网上有个论调，就是讲习近平把张幼霞拿掉啊，原因是张幼霞没有转过弯来，没有把习近平当主子当一尊，把他还是把他当哥们儿啊。那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其实是谁？王岐山啊。王岐山发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由原来的盟友转变成为了君臣关系，这是王岐山急流勇退的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说张幼霞可能没有转过弯来，所以习近平下狠心要搞他。那有一个视频很传神，就去年两会，去年三月人大闭幕式，习近平起身离开会场，这个大家呢，很多人呢从通道走，那通道前面的通道坐在通道的这边的人就转过身来鼓掌，这个送给习近平。那这个时候呢，张幼霞每次都在那收拾他的公文包，回过头看一下，继续收拾他的公文包，他没有站起来跟大家一起鼓掌啊。然后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习近平把张幼霞拿掉啊，这个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王岐山有这个看法很合理，为啥？因为王岐山跟习近平一开始他们俩真的是政治盟友啊。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他脚跟未稳，他非常仰仗这个王岐山帮他打击政治对手，他才能站稳脚跟啊。反腐败具体谁在反？王岐山在反，习近平是总书记，他靠王岐山反腐败啊，他喊口号。但是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地位的上升，两个人关系出现了质的转变。王岐山学历史的，他很敏感，他自己总结出来，这个很正常。但是张幼霞跟王岐山不一样，张幼霞和习近平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主仆关系，或者主从关系。张幼霞在部队里面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的来到这个副主席，他是从一步步上来的，在这个叫啥，在这个总装干了十年，总装的位置上干了十年，他后来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他在中共的政治权力序列当中他位置很靠后。而且张幼霞的政治委员的位置是习近平给他的，所以他们的关系跟王岐山的关系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政治上，张幼霞是没有资格和习近平论资排辈的，而且张幼霞也不至于蠢到连这个状况都搞不清楚啊。那么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这个习近平把张幼霞放在了敌人的位置上，然后很多人在分析这个解放军报1月25号的社论，说这个社论给张幼霞定性，而且说的是敌我矛盾。 这就逼得我就把张这把这篇社论又重新看了一遍，特别是这篇社论里面有五个严重，所以我从头到尾再学习了一遍。我看了一下这个社论，虽然用的是很严重的词儿，但其实并不严重啊。这个社论里面讲张幼霞的罪责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而且这个社论写的是留有余地的。别的我们不说，我们就说这五个严重有多严重，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啥意思？严重吗？就是说你不知好歹嘛，也没有让，也没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吧？这第一个不严重吧？啊，就是你辜负了我们的信任重托，那你就是不识好歹，给你这么重要的位置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罪名，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严重。啊，这是习近平最恨的地方，啊，这个严重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罪名三，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这点很有意思啊，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是，他其实并不是说张幼霞腐败问题政治，他是这样。这个主语是什么？主语是张幼霞。谓语是什么？谓语是严重助长。啊，严重助长什么呢？严重助长问题。什么问题呢？政治和腐败问题。哪个政治腐败问题呢？一个是影响党对军队绝对控制，危害党的政治根基。这两个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张幼霞的问题不是他有政治和腐败问题，是他是严重助长了这种问题，理解吗？这就不是他的政治问题，他没有政治问题，他也没腐败问题，他是助长了他这个问题，严重吗？没那么严重吗？啊，所以这个问题没那么严重啊。他不是讲他有政治问题，有腐败问题，是他严重助长，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严重吗？不大影响。不大严重吧，它是影响了形象嘛，影响了形象威信嘛，当然你出了问题当然影响威信了啊，这是第四，不严重吧。第五，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看上去很大的词儿，政治思想基础啊，这词儿很大，但是什么思想基础呢？全军官兵团结奋进，词儿很大，但没那么严重啊！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这第五个跟没有差不多。所以这五个罪名最大的问题，或者你说基本上唯一的问题，就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可大可小，你不通知他来开会，这是也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吧？你吃饭的时候你多盛了两碗饭，你也可以说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你可以大的往大了说呢，可以说他反党。往小了说呢，就是做事不周到，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说，从这五个罪名来看，看上去很严重，讲得过去是很严重，举得很高，但是并没有打下去。就你看整个五条罪名定性下来来看，第一肯定不是敌我矛盾，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第一个，从定性上来说啊。第二个，肯定没有上纲上线啊，上纲上线肯定是没有啊，肯定不是敌我矛盾，也没有说严重的政治问题啊，它只是你看上去全是技术问题，这是第二，而且话都没说死，都留有余地。所以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张幼霞的问题没有一棍子打死，是留有余地的啊。而且从这一点，从媒体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两天我们一直很纳闷，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官方媒体，他们只是在1月24号转载了国防部公布的调查张幼霞的这条新闻稿，还有就是1月25号 这个军报的社论，就是1月24号，因为他提前发布的，1月24号咔嚓全登，之后就再没有了，跟张永霞的事件从新闻到评论一条稿子都没有。解放军那边从军报到各个战区各个兵种，他们都有自媒体的，包括国防部官网，全部静默不表态。不表态是啥意思呢？我们之前讲的不表态就是反对的意思，我现在想了一下不对，不表态说明什么？说明留有余地的态度，这跟留有余地的态度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真的往死里打的操作是啥？你这边宣布调查甚至宣布处分，那边所有的宣传机器就开动，铺天盖地各种文宣批倒批臭。而且如果全军各个部队啊，从这个各个战区到各个兵种排着队出来表态，那肯定回不去了。你现在都不说话，都不说话，你基本上可以大家这就叫留有余地。都不说话才是留有余地。你说话怎么说？对吧？你那边刚刚宣布调查审查调查，你这头你出来说话不好说呀。他想留有余地就最好就不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张又侠、刘振利在接受审查调查，他们并没有被打倒。啊，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判断。那为什么习近平对张又侠、刘振利，主要是张又侠，刘振利是小跟班的啊，那张又侠处置留有余地，那有三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习近平已经控制大局了，包括军队啊，全部控制住了。但是一看，哟，老张这个有错误，但是呢还能用，还想用啊，我们就敲打他一下，不干掉他，就敲打一下。就是审查调查，然后呢等他审查调查等所有的事情全部安排好之后呢，张又侠再出来做个检查啊，把他的什么威望啊杀威啊，杀完威之后呢再官复原职，再让他继续干，还要指着他这个做一些事情，这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为啥？因为这不符合习近平的作风，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习近平做事蛮狠的啊，如果真的他觉得你得罪他了，你很少见他放过谁啊，基本上放不过谁。这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性，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控制军队，但是他又想把张又侠干掉。他干张又侠没有十足把握，因为他不知道干完之后后果是什么，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就留有余地，不办死啊，先办啊，把事给办，但不办死，办完之后看看各方反应，再看下一步怎么走，这是第二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它符合习近平的风格。习近平非常精于计算，他遇事迟是什么意思？他想得多，琢磨得多，这个斗争风格就遇事迟，他比较慢，但是呢他老谋深算，他精于计算，但是他又有点冲动啊，他又有点冲动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是习近平控制了军队，他控制军队之后呢，他这个张又侠呢还有他的派系啊，所以他采取了一种策略，就一下子不把张又侠打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张又侠的派系心存幻想啊，那心存幻想他就会等待观望啊，那习近平就利用他们没反应过来等待观望的时候呢，诶，一网打尽，把这个他的派系一网打尽之后，回过头来再重新收拾张又侠啊，那这种可能性存在啊，这个也符合习近平的这个老谋深算， 的这种性格。第一种可能性最小，第二、第三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可能性更高一点。为啥？因为你看这两天，你看这个局势好像更乱了，就更乱了啊，更乱了。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说两个人，两个中央委员被最近被请喝茶，一个是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委景俊海啊，一个是景俊海，一个是人大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委孙少成。孙少成今天官宣落马，孙少成呢是内蒙书记，去年九月退的，当初这个石泰峰大家记得啊，石泰峰现在中组部长，他原来是内蒙的书记，习近平的铁杆，习近平指示石泰峰在内蒙搞政治运动，倒查20年。把整个内蒙官场干翻啊，要主要是收拾这个乌兰夫家族啊。干翻之后呢，就是王立霞去接布小林当内蒙的主席，孙少成去接石泰峰就回北京，先是社科院当院长，然后就开始这个叫啥，叫焕发第二春。就先是统战部部长，然后跟那个中组部对调去，就变成了中组部长，就绝对是一个焕发了第二春啊。孙少成是去接石泰峰，都是习近平，王立霞的石少成都是习近平的人。那去年八月王立霞落马，孙少成是九月退去了人大当副主委，再过四个月。他也落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景俊海是24年已经被调查过，已经喝过一次茶的了，已经被调查过一次，那次是后来过关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景俊海大家应该很清楚，他就是他给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修陵园修得好，习近平他原来是陕西的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啊，这马屁拍得好，习近平赏他一个吉林书记啊，三中全会前退休，安排去了人大闲职，年龄也没到，这个还是中央委员，结果就直接就办到人大去了啊。这两个都是中央委员，都是习近平的人，算不算捡裙边呢？应该算吧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网传应急管理部的部长王祥喜啊，正在接受调查。应急管理部党委1月27号刚刚开了一个这个年度的民主生活会，王祥喜主持会议做总结讲话，中央第32督导组到会指导。督导组就是巡视组，中央巡视组有没有可能现场办案？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你看这个形势，反正你看看最近噼里啪啦都在落，各种人士天天差不多天天都有人落马，大的小的都天天都有，你基本上你去查天天都有，这中纪委的网站根本没闲着啊。如果他会想一下，那就叮叮当啷叮叮当啷都在响。我为什么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你感觉现在的局势，这个张幼霞的案子出来之后，局势不是稳定了，是更加不稳定了。那网上有一个帖子分析张幼霞事件的这个逻辑观，底层逻辑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大家啊。从哪开始说呢？从张幼霞为习近平掌握军队，并且连任啊，一开始帮习近平掌握军队啊，这个五马进京啊，张幼霞其中一个啊，所以五马进京，帮习近平掌握军队，然后帮他连任二十大连任啊，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呢，张幼霞得了一个军委副主席的位置啊。 那跟这个刘源、王岐山一样，习近平想张玉霞你干一届就下吧，就用了就用了就丢啊，基本上这样。张玉霞不肯，张玉霞不肯怎么办呢？习近平就安排苗华跟何卫东制衡他啊，何卫东主席，苗华政治部主任管人事啊，把他夹住。那张玉霞跟苗华、何卫东这三十一军派系啊，三十一军派系斗法。那苗华呢，上来呢就把李尚福干掉。李尚福是原来这个张玉霞的副手啊，干掉了李尚福。干掉李尚福，张玉霞感到了危险，他就反击就干掉了何卫东跟苗华，甚至把三十一军派整个派系一锅端，九个上将一起干掉啊！结果九个上将跟这个九个上将苗华、何卫东全干掉之后，哎，张玉霞这个派系又一家独大，习近平就感到威胁了。习近平感到威胁怎么办？亲自下场扳倒张玉霞啊！那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钟少军。据说呢，钟少军误判在这个习近平跟张玉霞之间呢，他居然站在了张玉霞这边。因为张玉霞之前不是办这个办那个办得很顺，我估计张少军一看这哥们是老大，他站他那边，结果他自己也被清算，这难以置信。这目前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这个我不知道，钟少军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但是这个帖子这么说的，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说一嘴啊。那总的来说呢，局面就是一个现在这样的局面啊。那显然目前这个事儿还没办到底，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还继续观察，好吧？昨天有人批评我，说我你不是说了不讲这个张玉霞吗？怎么又讲？新闻来了啊，那天王老子都要让路啊，这就新闻是第一位的啊。情况我从2020年开始看王老师节目的时候，工资才5000，现在12000。我这种学历低又没技能的人，而且是个小粉红，是王老师的新闻资讯改变了我的一生，学会了办护照。去泰国、香港等东南亚国家，非常感谢王老师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支持啊。观点：习近平十几年的独裁生涯沉浸在权斗之中，在这种角逐中，注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他注定要抓住所有的权力，任何与他观点相左的人都会被他视为威胁，都是对他不忠的存在，都是他要处理掉的。也因此他听不得任何与他认知不符的意见，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终将反噬，中共一定会葬送在他手里。习近平观点：习近平这种智商不高但是拿捏高智商的人有一手，智商高不高，中国人智商差别不大，中国人的智商差别不大，以我的认识啊，就是你有没有想，有没有做啊？做了跟没做，那当然这中间的差别不是智商的差别，是有没有的问题啊。就是你没防备他，他搞你，但这中间你被他搞下去了，这个不是智商的差别，是有个没有的差别啊。政治是众人之志。国家政策方向理论上应当是上下互动，最近几年中共当局大搞黑箱政治，从网络舆论的严查到年度总理记者会的取消，中共政治只有上传下达了。从这一点来说，中共还不如普京和哈梅内伊，中共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表达，官员自保，人民躺平，社会丧失信心和活力，在我看来也是中共黑箱政治的结果。请问王老师，这样的现状能维持多久？现在的形势和勃列涅夫时代 的苏联有可比性吗？嗯，我不知道你对勃列涅夫时代的苏联是怎样的描述，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看那个时代，所以我的看法和我对苏联那个时代的看法和你的看法未必一致，所以你拿现在跟那个时候比，我也不知道你的比的大，你为什么直接不讲出来呢？你直接你对中国现状到底是什么？你不要比喻，你就直接讲一二三，你再问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判断。你这样问我，我判断不了，我判断不了你的判断是啥，好不好？所以问问题呢，你就直截了当，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我好答一点。你这样我不好答，练观点。假如这次反习派成功，习近平下台，从去年捅出器官产业链来看，大概率国内是要禁止国有器官产业链，啥意思？在巨额犯罪成本下，这跟器官有什么关系？习近平执政这十多年，培养无数罪恶医生和技术成果，很可能化整为零，对外转移。东南亚、菲律宾、印尼、中亚、南美，无数国家、无数人民将受害。这是中共输出给整个人类的灾难。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就没办法评价了啊。观点：当天张幼霞的消息难以置信，任建涛老师在20年前的论坛上的发言都兑现了。OK。观点：我感觉他们任何一届年纪大了，决定都是惊人的错方向。啥意思？我感觉他们任何一届年纪大了，决定都是惊人的错方向。年纪大了，做决定会有偏差，为啥？因为人的认知，人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年纪越大，他的网上堆积的东西越多，他做判断的这些背后的这些标杆就越复杂，他越复杂呢，他的包袱就越多，他就很容易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一些扭曲，特别是很多以前的东西堆在里面，他会产生扭曲，所以呢，他做决定的时候呢，而且这些决定呢，又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所以年纪大的人做决定，他有风险，政策风险更大，啊，政策风险更大。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年富力强，而且思考问题，他对世界的认知更清晰啊，因为包袱没那么多啊。提问：习王朝倾覆将近，习近平怎么收场？我还没看到他倾覆的再说吧，还不着急吧，不差这两下啊。倾覆嘛，我是觉得，你没看到他翻倒在地，我们都不要轻易下结论，我们要亲眼看他翻倒在地，然后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再下这个结论，不迟啊，不迟。我们不要那么急于看到一场戏的结果，那么着急干啥？人生这么长的路，慢慢看嘛，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不能参与，我们能参与，我们参与不了，这叫宫廷政治。宫廷政治，肉食者谋之，我们只能够听听个动静，分析分析，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知道，绝对不能够茫然不知啊！我们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呢，也别着急啊，急于得出结论，太快得出结论，通常会有问题啊，会有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哎，今天这么快吗？50分钟都不到啊，你可以再来一点问题吧。来吧，还有啥问题吗？再来，给我们再搞几个。还早嘛，可以再说几个情况。在官宣张幼霞被调查之后， 最近今日头条上面突然出现了很多关于张幼霞父亲张宗逊生平介绍的文章，以褒扬其功绩正面的内容居多，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自媒体发布，感觉有股力量在做舆论的平衡。也不一定，自媒体有的时候是打打擦边，我估计啊，有可能打打擦边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没去这个头条新闻上面看，很多吗？很多关于张玉霞父亲张宗逊，张宗逊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也就放过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面有偶然性，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不一定全部都是有指向，有指向的也有可能有指向，但是不确定啊，不好确定啊。提问：中共内部斗争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局势？劣势一方学林肯，登高一呼，来个解放黑奴宣言，把权力还给人民，煽动起来反败为胜，什么都有可能，什么可能性都有。为啥？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什么？专制政权的特点叫独木难支。啥意思呢？他有他的权力基础，但是他的权力基础是单一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官吏阶层，哎，官吏阶层是他的权力基础，这是他单一的，他没办法覆盖整个社会。为啥？因为你要养这么多人养不了啊，所以他只能是小部分，所以呢他的权力基础是很单一的。所以呢你说这种专制政权就很容易登高一呼反对他，大家就去干他，这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见过民主政权登高一呼把这个民主政权推翻了？没有。为啥？不必要。这个总统我不高兴，等他下台就是了，过四年他就下台了，或者是我就想办法弹劾他，就是这样。你见之有力量去干他。所以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都有，可能性都有，问题是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们这两股力量干到最后，其中有股力量要输了，他就登高一呼说我们把共产党干翻，我是要反共。问题是有谁信了的问题。他本来就共产党，他也跟着共产，他在共产党里面干的坏事不比对方少。所以他要用这种行为去干掉对方，他会不会又是一个反噬呢？我觉得我是有怀疑的。我认为张幼霞是当前政治平衡木，他的遭遇可能导致中国政治向下滑落的速度加快，并且那个人原本能够和平的安稳下台退休成了泡影。那个人就习近平呗啊。平衡木是啥意思？什么叫平衡木？政治平衡木，政治平衡木啥意思？我没看懂，你能跟我们再说说吗？你的观点是啥？我在美国读书，国内大量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在中文媒体看到了很多关于明尼苏达 ICE 执法的问题，有些报道是在事实基础上极具夸张。这些朋友特地发了问候信息，询问这边的状况。在感谢的同时，我有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体制内的朋友认知这么局限？翻墙其实很容易，但时间久了会被自己主动屏蔽吗？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他也知道中官方媒体有夸张成分啊，他也有可能知道没那么严重，但他发信息来其实是某种心理上的建立一种优势的一种做法。反正你们天天 你们在美国留学的啊，觉得了不起啊，我正好哎，这个信息来了，发给你看一下，怎么样？安全有没有问题？你以为他是真关心你？不是的，他问完这个问题以后，他心理上已经觉得比你高了，理解吗？啊，你在那你看这么危险啊，大概就是，通常跑来问候你的，不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问题，他要建立心理上的优势啊，你别搞错了啊，他不一定不知道情况，他也有可能不知道情况，但是他巴巴的跑来问你问候你，我觉得这个成分居多啊。观点补充刚才的问题，中共体制僵化，领导昏庸，领导人长期执政，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很像，习近平下台之后会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吗？那习近平他上台之后，他一直以这个防止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为己任啊，所以呢，中国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不知道啊，他下台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不知道，但是现在跟中共的体制僵化，专制政权都有僵化的一面啊，为啥？因为专制独裁者他的能力有限，他有些东西他就把它固化它，因为他精力有限，他管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就固化它，这就形成僵化的一面。但是独裁者又有灵活的一面，因为他不需要走程序，他一拍板这事就变了，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完全就僵化，他有灵活的一面啊，独裁者有非常灵活的一面，而且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很僵化，他是有僵化的一面，但是他有非常灵活的一面。而且中共跟苏共他两者完全不一样。苏共呢，他真的是建制，他建立一个体制，他真的建立了一个体制，而且他是真的是按照他建立的体制去运转的。所以苏联为什么会僵化？因为他真的建立了一个体制。中共没有建制，他没有体制，中共就是个土匪啊！中共土匪呢，他连国家都不想要，他最好什么都不约束，但最后没办法，你要管理一个这么大国家，你光土匪不行，所以还是建立一个国家模样的物体。这个国家模样的物体，老实讲就不大像样，因为毛泽东连宪法都不打算要的，所以这个国家其实很不像样，它就是个土匪窝子，只不过呢描了几笔像个国家的形态，就这样。所以你说中共有多僵化？中共没那么僵化，因为他连建制都自己都不遵守，他灵活得很，他总之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所以我不觉得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跟苏联有多么相似的地方，没有。你就看计划体制你就知道，那苏联的计划体制那是拿计算尺拉出来的，中共计算尺都不知道在哪儿，连计算尺，中共拉计算会拉计算尺的人没几个，好吗？所以他们中共都是拍脑袋拍屁股就把这事给办了，灵活得很。今天刷抖音看到一个人很可怜，有残疾，直播间带货，别人卖30，他卖70多，买了之后感觉很后悔，很纠结要不要退掉，感觉自己被当猪宰了，心里很纠结，退订单退还是不退？王老师可以分享你的看法。你买的多吗？你买了100斤吗？如果你就买了个3-5斤，他多赚了你，就算他多赚了你几十块钱，你就让他一下呗。这样就算他没有，他是骗你的，你也骗几十块钱就几十块钱嘛，你说了呵呵，何必去纠结他呢？对吧？买了个贵的啊。我 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么想，但你也可以不这么想啊，你可以不这么想，你因为你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感觉嘛，对吧？啊，有没有可能因为习近平独尊，下面一直吹捧他，不敢说真话，导致他认为在他的治理下各种指标民生都涨涨涨，所有的人民都幸福快乐，所以他以为他治理有法，要无限连任？不会，不会啊！这跟清朝明朝那个皇帝在皇宫里面出不来呢，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习近平想知道什么会知道不了？那是不可能，一定会知道，一定会知道啊！情绪目前来看，赤马红羊节不是说着玩的，开年就出这么大的事儿。目前唯一可以夸下海口判断的就是，之后真正进入26年，出的事儿一天比一天大。张友侠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几天能够结束干净的，说得对，是这样的啊。观点昨天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率先研制出的是尼帕病毒特效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封控的前兆，因为和当年武汉疫情剧情很像。这个尼帕病毒人不会人传人，所以完全是两回事。武汉肺炎病毒可以人传人，人传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个疫情虽然也是疫情，但是它有中间宿主啊，一个是果蝠是原始宿主，这个病毒在果蝠身上产生的，然后呢，它传染给猪，猪再传染给人，人之间不传染，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跟武汉肺炎疫情不是一回事啊。习近平对张幼侠留有余地，是不是代表习近平彻底掌握了军队，也彻底掌握了局面？各个势力斡旋局面已经不存在，斡旋基本连任稳了。我不觉得，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第一种可能性，他全面掌握了局面，然后再留有余地，这不是他的性格。这不是他的性格啊，因为以习近平的性格来说，你要得罪了他，他不把你办死才怪呢，他就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